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很开心的邀请到在墨尔本的一间华人咖啡厅老板哦 ，Angus 神。然后呢 ，Angus 的咖啡厅就在近期刚被《先驱太阳报》评比为全白马市第一名的咖啡厅，恭喜 Angus 哦！先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心情如何？
大家好，我叫 Angus， 然后这次能够得到这个奖啊，其实当然就是也蛮意外，因为时间告诉我们的时间其实蛮短的。我知道入围一直到得奖短短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当然就是说很开心，有很多的朋友，还有一些匿名的朋友，就是说帮我们投票却没有跟我们说的朋友呢，当然是觉得说，哎，很由衷的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咖啡厅的支持。也这样说，我们是一个非本地人开的咖啡厅，那能够得到这样的殊荣，其实真的是觉得蛮开心的。
你自己本身以前是 IT 的专业人才哦，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开始决定说，哎，我自己想来开一间咖啡店试试看呢？
其实开咖啡厅这件事情就是很单纯，就是说，哎，想要去交交朋友啊，然后真的跟人类说话。因为以前在 IT 的时候，就是整天就是面对电脑还有生气的人们，很多人电脑可能出了一点小问题啊，拿回来修理的时候，哎，那个脾气可能就稍微的比较不好一点。但是来买咖啡的人不一样，他们来的时候呢，就是他们急需你的帮助，就是说，哎，一早就是需要一杯热腾腾的咖啡来帮他们提神。所以那个感觉，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在面对他们的时候，能够服务他们这种东西，然后达到他们的要求，其实是觉得是蛮快乐的一件事情。
服务为本哦。那你经营咖啡厅到目前为止第几年了呢？
现在是第三年了，我们是2018年开门的。
据我知道说，去年在同样是先驱太阳报就评比你们是墨尔本地区的第二名，然后今年一跃成为了白马市的第一名哦。你自己认为说这一路上有没有一些比较大的挑战让你花很多心思去克服的呢？
第一年的时候，因为客源比较不足，大家不认识我们嘛，那我们当时就是用一些名店的豆子这样子试着去打这个市场。那后来发现用名店的豆子去打市场呢，的确是很快，可是相同的客人的流失也是蛮快的，所以当时的业绩就是上上下下，事情都很难安排，备料啊或者是人事啊这些安排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困难。然后直到第二年，我们就换了我们现在在用的这支豆子，然后发现他们豆子就是非常的稳定，然后客人也都接受度都非常的高，然后渐渐的这个咖啡这一块呢就渐渐的稳定下来。但我们还有遇到其他的挑战啊，诸如说像餐点啊，因为我们咖啡厅本身是比较小一点，我们的餐点能够出的量是有限，那这个对我来讲当然是非常大的挑战啊，因为你要从一个小小的厨房做出那么多的餐点其实并不容易啊。我们现在就是稍微改了一下，就是让它变得比较简单一点，就像三明治啊、汉堡啊这些东西，我们的能量是可以足够 handle 这些东西的。那做了这样的改变之后，相对的业绩也就是有往上跑这样。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能够让我们今年能够获得提名而且顺利获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你觉得你们店的应该说与其他的竞争者相比来说，你们的优势在哪边让你能够被选中呢？
其实我们的店一开始我们的出发点就是以家庭为元素嘛，所以像我们的孩子，我们就常会在咖啡里面跑来跑去啊这些。那这一点其实是蛮能够凝聚人心的，就是说，同样有孩子的家庭，他们看到这些画面，就会让他们会跟我们比较贴近。就是譬如说，我们结婚的人跟没有结婚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其实有时候会比较没有共同的话题。但是我们就是同样有小孩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有很多像小孩学校的问题啊、教育的问题啊，然后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去讨论啊，然后去聊，然后一样在我们的咖啡厅这件事情也是不断的在发生。那我的做法就是说，我会去了解客人他们家里一些事情啊，然后会跟他们聊一下就是生活的点滴啊，不管是喜怒哀乐，其实我们都接受过，甚至有客人直接在我面前大哭起来，这些事情我们都遇过。 我觉得贴近人心这一点呢，是我们能够做到比别间咖啡厅都还要好的一点。我第一年开始，我就是几乎每一天都在店里，是到今年我比较没有说每一天都在，但是也是大部分时间都在。今天经营一个生意，无论是什么生意都好，这个东西能够跟客人得到一个连结是非常重要。
诶，那 N 哥什么好奇哦，因为毕竟你是来自于台湾的移民家庭过来的嘛，在你的经营之道当中，有没有潜移默化的其实把一些台式的一些待客之道也用到你现在做咖啡厅的上面呢？
我17岁就出来，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澳洲。台湾对我来讲影响它不会很大，但是我觉得唯一的影响就是说我们带人会比较和蔼可亲，应该可以这样说。对，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服务业都对人都是蛮和蔼可亲的，并不是说澳洲的咖啡厅不会比较和蔼可亲，而是说我们华人的那个服务的态度跟洋人的服务态度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同。那在这一点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像台湾的服务态度。
你们咖啡厅的主要的客群大概是什么样的组成呢？当地人居多吗？
其实我的客群三年来都有不同的变化。像第一年，因为我们是用名店的豆子，那我们吸引来的就是一些专业人士啊，像一些烘豆师啊、咖啡师啊，或者是说其他咖啡厅的经营者啊，甚至我那时候遇到很多很多很多很有名的就咖啡界的名人哦，那时候也真的认识蛮多的。那第二年开始呢，就是会有一些老人家，然后渐渐的就是会有一些年轻人，那年轻人是比较晚期，就是当我们第一次得到奖项的时候，年轻人就渐渐出现这样子。然后到今年呢，就真的年轻人蛮多的，但是老人家也是占了一定的比例。然后我们的客人大部分都是洋人比较多，然后再还有一些些的亚洲朋友。
获奖之后，当然这是一个极大的殊荣跟肯定。获奖之后，你对自己经营咖啡厅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些新的期许或是未来的规划呢？
从第二年开始，其实我们就一直有在想要做其他的东西，譬如说像加盟啊这件事情。加盟这件事情目前对我来讲还是有些困难的，因为毕竟我的想法是加盟我必须要找到一个让人家也能够赚钱的方法，而不是说就只有加盟主自己赚钱的方法。所以对我来讲这件事情，其实我也跟几个专业的朋友有聊过，那其实相对来讲会非常的困难，因为这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因为毕竟每一个人的个性比较不同一点啊，是不是能够适合我们的经营模式，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比较自己比较熟悉的也就是我自己的经营模式，然后如果说要去结合别人的方式来去做一间店，然后还要让它成功的话，这的确我发现是有些许的困难。所以我们还是有去考虑，就是说可能我自己再开一家分店也不一定，但是这又要考虑到一点，我们的经营模式就是把客人都当成自己的朋友，然后分享生活的点滴这些东西。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要去开另外一间店的话，那我可能我人不能在我自己的本店，那是不是这间店还能够维持这样的运作，我自己也不知道。所以这个就是变成说目前我自己比较大的困难。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